说起现在的中国呢，海的对岸有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台湾。香港在2018年前后呢，也爆发过大规模的抗议。而在西边呢，则有西藏、新疆这种少数民族聚集地。那么这样的散装中国未来可能会走上苏联的道路吗？会因为中国的民主化或者说某种政治动荡而解体吗？大家好，我是苏北分离主义者多伦多方烈。这一期啊，我们聊聊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些想要分离出去的地区啊，它的情况呢都不太一样，主要分为呢港澳台和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这里呢先说少数民族的问题。我们现在在网上往往能看到疆独、藏独的概念，很多人希望新疆独立、西藏独立，甚至还有希望满洲国独立的。但是啊，这些在我看来可能性都不大。其实对于这些地区为什么要独立，那你总结下来的原因都是类似的，那就是民族问题，基于民族问题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说基于民族问题衍生出来的宗教问题。可是这一问题啊，实际上在中国是被高估了的。而至于原因呢，那就出在人口比例上。我们就拿曾经解体过的苏联来对比。前苏联在1991年倒下的时候，直接伴随着整个苏联的解体。而解体前的苏联呢，在行政规划上是和中国类似的。它也有各种基于不同民族而产生的加盟国。这些加盟国呢，理论上保持着高度的自治。而中国呢，则有各种自治区。虽然名字上可能有些相似，但是中国在底子上却和苏联很不相同。而这个底子呢，就是人口结构。在1989年苏联解体的前夜呢，苏联呢做过一个人口普查。当时普查下来的结果是，俄罗斯人作为苏联最主要的民族，它占苏联总人口的比例呢，也就刚刚过 50%。整个苏联勉强算有了一个主体民族。但是中国的情况呢，则完全不同。在中国，汉人他的人口数量是具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的。汉人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90%， 是绝对的主体民族。当然，如果把这种宏观的人口比例拆分到中国的各个自治区和苏联的各个加盟国去进行对比，就更加能看出苏联和中国的不同了。解体前的苏联啊，是真的做到了所谓的各个加盟国都是自己人。比如乌兹别克族在乌兹别克斯坦占比就来到了 71%，立陶宛族在立陶宛的占比来到了 80%， 而其中亚美尼亚族在亚美尼亚的占比更是来到了 93%。 至于现在正在打仗的乌克兰，乌克兰人在1989年的时候也能占到乌克兰总人口比例的 72.7%。 如果单看苏联的这一个个加盟国的话，这些少数族裔啊，都是这些加盟国内部的绝对主力多数。但是呢，在中国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目前少数民族比较多的省份呢，主要有五个，分别是新疆、内蒙、西藏、广西和宁夏。但是在这五个自治区里面，只有西藏出现了藏族人口占比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内蒙、新疆、广西、宁夏少数民族的占比全部未超过 50%， 甚至很多省份呢，汉人才是主体民族，占了绝对的多数。这样的情况下，就让这些地区基于民族主义而产生的分离行为很难实现。在现在中共的统治下，那自然是不必说了。作为一个秉承着大一统思想的国家，中共自然不会容许这些地方分裂。而到了民主时代，其实也不具有可行性。因为如果我们置于民主的框架下去思考这个问题，那就得考虑另一个核心了，那就是选票，也就是人民的意愿。一直说闹独立闹得比较厉害的新疆，他维吾尔族人可能有部分人是想要新疆独立的。那新疆还剩下近 40% 的汉人呢，这些 40% 的汉人又有多少人愿意呢？我相信至少有 95% 以上的新疆汉人是不愿意独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新疆就在明天给他进行公投，让他公投是否留在中国，其实愿意支持独立的人也很难超过一半，这就让新疆根本没有独立的基础。至于广西那种地方，壮族呢更是高度被汉族同化，内蒙呢，内蒙族才是少数族裔。这些情况下，这些地方就更不用说想独立的事情了。那剩下的西藏呢？西藏是否有独立的可能性呢？如果单从人口结构上来看，确实有，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其实它独立的可能性也不大，并且到时候谁想要谁独立，可能我们主体也搞反了。到时候估计就不是西藏想要独立了，而很有可能是内地想要西藏独立。在目前呢，西藏收归中国统治下呢，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和坏处。坏处呢，就是西藏的宗教自由被压迫了， 很多西藏人肯定也觉得自己的宗教信仰呢被玷污了，宗教自由呢得不到保证。而如果真的到中国民主化的那一天了，肯定也没有人再去愿意压制西藏的宗教自由，那到时候西藏就爱咋咋地了，这个坏处在民主化之后也就没有了。但是好处却还会存在，现在西藏归中国统治，吃到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中央高额的转移支付。每年中央对于西藏的转移支付金额虽然在众多地区里面并不是最高的，但是西藏它整体对于转移支付的依赖度在全国是位居首位的。西藏一年的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300多亿，而每年中央转移支付给西藏的金额要超过2000亿，这基本上接近于西藏 GDP 的总量了。西藏近 90% 的财政支出都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和一些对口援助。而且我们再看这2000多亿的转移支付金额，虽然2000多亿转移支付的金额呢没有像什么四川它高，四川一年要吃到近6000亿的转移支付，但是西藏它总人口少呀，在2025年中央对于西藏的总补助达到了2881亿元，而西藏只有370万人口，算到一个人头上一年大概就支付了 7.79 万元。这个人均转移支付的金额啊，甚至比西藏的人均 GDP 都要高。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西藏的实际情况就是整个西藏的收入，西藏的道路建设、交通建设、公职人员的工资、基础服务的运转，其实都需要依靠内地的支援。西藏如果摆脱了内地的支援之后，它的自我运转其实都成问题。宗教信仰那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吃饭它同时也是一个问题。更何况民主化之后的中国，西藏也不太会有宗教信仰的问题。所以真的到民主化的那一天，反而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内地啊可能不太会接着想要西藏，不想让西藏接着吸血了，反而是西藏更希望内地去继续扶持它。这个在苏联解体时呢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其实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啊，有一个最大的推手，那就是叶利钦率领的俄罗斯联邦。在苏联解体前呢，曾经有过一次全苏联的公投，这也是苏联唯一一次彰显民主的时刻。当时公投的内容是啥呢？就是你支不支持苏联解体。这张图里面颜色越深呢，就代表着越不支持解体。而从这张图上我们能发现，整个支持率上反而是俄罗斯最支持解体，整个东亚五国反而是绿的发黑。苏联解体前夕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俄罗斯联邦呢它是非常希望苏联解体的。这件事情呢应该让很多人都会感到费解，尤其是面对现在的俄罗斯。俄罗斯现在对于土地也展现出了狂热的兴趣，为什么在之前呢就反而不要这些土地呢？而这里面的原因啊，就是当时的俄罗斯人觉得自己被这些加盟国吸血了，只是他的吸血方式呢不是像中国这样的转移支付，而是石油。俄罗斯联邦除了是苏联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高的加盟共和国，也是全苏联当时最大的能源供给国。俄罗斯呢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当然因为苏联搞的是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大家是不谈钱的，谈钱伤感情伤理想，所以俄罗斯的石油呢就一直是免费供给给各大加盟国的，之后呢再从这些加盟国免费换取粮食、棉花之类的产品。而按照当时的各种产品国际价格和石油价格估算，这笔买卖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极度不划算的。1990年一桶20美元的石油从俄罗斯出去，在苏联加盟国内部流转之后，只能让俄罗斯换回市面上价值约3美元的粮食和各种原材料，这就等于俄罗斯联邦每年向其他加盟国通过石油提供了高达数百亿美元的隐形补贴。叶利钦当年之所以要解体苏联，如何说服俄罗斯人呢？依靠的就是这个叙事。在叶利钦的叙事里面，苏联的各大加盟国一直在吸俄罗斯的血，而拥有如此庞大石油储量的俄罗斯，只要摆脱这些寄生的加盟国，俄罗斯人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出售能源迅速致富。这个情况其实在中国也是类似的，只是在中共大一统的叙事里面，西藏一直在吸内地血这件事情它被掩盖了。中共它不仅在压制西藏人的宗教权益，也在压制汉人的经济选择权益。我们并没有权利去选择是否支援西藏，甚至都不能谈支援西藏这件事情。当然西藏的情况呢对比前苏联各种加盟国要好一些，虽然西藏很穷，也一直依靠内地补助，但是中国它的经济体量够大，有时候补贴西藏这2000多亿一年呢，放在中国整体的经济体量里面来看呢，那也就是洒洒小水而已，而不会让中国人觉得那么负重前行。所以民主之后叠加上中国还存在的大一统情节， 实际上对于西藏去留的问题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笔交易。在大一统情节下，很多人肯定还是愿意付出一些代价让西藏留在中国的。西藏呢也会拿独立的事情来作为谈判的筹码，对内地进行要价，要求内地继续支援西藏。而到时候中国内地的居民愿意花多少钱送给西藏，确保西藏不离开中国，就得看大家到时候自己的选择了，看整体中国人内心对于这种大一统情节有多深了。越深呢愿意支付的金额就越高，越低呢愿意支付的金额就越少。对于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在未来呢会印证在各位的选票上，而到时候也肯定会出现两方谈判，也就是西藏和内地政府的谈判。当然如果这种大一统情节低到一定程度，内地的人甚至一分钱都不愿意花，还想要主动赶西藏走，那么西藏呢就真有可能独立了。不过你要说啊，西藏到时候就单方面铁了心说我啥都不要了，就想独立了，我也不要你的援助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太大，毕竟日子呢那还是要过的。而至于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呢，那又不太一样了。西藏的问题呢，如果放在前苏联的语境里面，更类似于中亚五国，而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呢，放在前苏联的语境里面，就更加类似于波罗的海三国了。在苏联那次的公投里面呢，有没有分离主义情绪比俄罗斯本土还高的呢？在统计上没有，但是实际上有。这实际上有的呢，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也就是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三个国家呢，分离情绪极为严重，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统计表上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呢，太过于想要独立了，都不允许苏联搞的这个公投在他们国家内部出现。这三个国家呢，到最后都直接没搞公投。这三国当时为什么分离意愿那么高，除了因为他们文化上更加亲西方，波罗的海三国呢也早在苏联成立时就已经建立了现代的法治和民主体系，当然更是因为在1990年代他们是整个俄罗斯内部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整体经济呢对于苏联的依赖度也很低，脱离苏联之后呢致富甚至比俄罗斯还要简单。这情况呢实际上有点像现在的港澳台，港澳台他们经济更发达，文化上更亲西方，制度上呢台湾已经民主了，而港澳呢制度上多多少少也有点民主的雏形了，至少呢是比大陆要强很多的。但是香港、澳门和台湾想要独立又和波罗的海三国有一点不同。首先港澳它就很难从事实上做到独立，港澳的经济和基础建设都太依赖于内地了。比如澳门 90% 的电力就来自于珠海电网，100%的淡水也来自于内地，经济上澳门更是 80% 来自于博彩业，而博彩业的客户又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同样香港也是类似的，香港除了这些水电高度依赖大陆，香港的经济呢也高度依赖大陆，它的主要经济价值就是作为中国离岸的金融港口，如果和中国大陆彻底切割，这一优势就将不存在，这就让这两个地区啊基本上没有脱离大陆的经济可能。其实过去香港、澳门为什么会有独立情绪，他们和中国最大的矛盾那还是制度上的矛盾，而非是其他的比如什么经济上的矛盾、种族上的矛盾，这种制度上的矛盾其实到了民主化之后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民主化之后的港澳就不具备独立的动机，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空间。而台湾问题则有些不同了，相较于香港、澳门对于大陆的依赖，台湾虽然在经济上也对中国依赖度比较高，比如台湾对中国的出口额就占台湾总出口额的 26.6%， 但是这个依赖啊，并非是绝对性的依赖，它并不是类似于澳门、香港那种离开中国就活不了的情况，并且就像在出口方面，台湾近期对美国的出口额已经超过大陆了，现在台湾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度更高。除此之外，台湾还有独立的电力系统、网络系统、供水系统，这些呢都为台湾增加了独立的基础。当然台湾现在实际上也是事实独立了，只是缺乏国际的认可。那么这种国际的认可完成法理上的独立在未来有可能吗？首先中国主动放弃台湾，我觉得不论是独裁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还是民主制度下的中国，可能性呢都不太大。台湾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外加上文化和中国比较相近，中国人肯定是没有放弃台湾的想法，当然港澳也是同理，中国是不太可能主动松口让国际社会认可台湾独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是否能够从事实独立变成国际认可的独立，就要看有没有窗口期了。那么留给台湾的窗口期呢，实际上有三个。第一呢，是中共直接打台湾，那都被入侵了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嘛，那肯定是逼迫台湾被迫独立了。 同时因为挨了中共的打，还能顺带博取大量的国际同情，可以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而第二个呢，就是中国自己闭关锁国，导致国力衰退到一定程度，衰退到国际上没有任何话语权，联合国上来了个两极反转，都从支持中共变成了支持台湾。第三呢，则是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契机。如果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是一场内战形式的转型，那么内战带来的混乱就会给台湾带来窗口期，台湾可以借机独立，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支持。但如果是以抗疫推动的和平转型，那么就会缺乏窗口期。而基于中国目前的情况，我认为中国民主化转型它并不会以内战的形式出现，而是会以抗疫的形式出现。民主化转型也不会等到中国国力完全衰落到成为世界上的路边一条才出现。而习近平现在如此轻易的军队，连美国情报机构也都认为习近平暂时放弃武统台湾了。所以基于现在的世界局势来看，虽然台湾已经事实独立了，但是留给台湾实现国际认可上的独立，这种窗口期呢可能并不存在。那么民主化之后的中国会和台湾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直接统一那也是不太现实的，更多情况下会是一种拉扯。当然这种拉扯在我看来是排除武统的可能性的。中国只有民主化之后武统台湾的概率在我眼里呢就是零。很多人现在都在设想，中国如果明天民主了，只要让中国人一人一票，那么明天就会武统台湾。而这种逻辑呢，就是还把自己的思维放在了中共独裁体制下产生的胡言乱语。中国现在肯定是有大量大一统思想存在的，很多人呢都还是希望收复台湾的，但是相较于大一统思想，其实中国人更在乎的是自己的钱包。对于明天武统台湾了要付出多少代价，有不同的分析机构做过不同的测算。战争的花费、贸易封锁带来的影响，你保守估计都会让中国的 GDP 总量衰退 10% 到 20% 之间。就算是 10%， 那对于中国的损失就已经是万亿美元规模、10万亿人民币规模了。这算到每个人头上，那至少都要1万块钱，甚至都不止。你真的让中国人人均掏1万块钱去武统台湾吗？这有几个人愿意呢？愿意武统台湾和愿意我花1万块钱武统台湾，这其实是两个概念。我相信中国人大一统情绪再强烈，也没有强烈到比兜里的1万块钱更重要。大多数人都只是在口嗨，真要让掏兜里的钱、掏真金白银，那就是不同的概念。
因为我真有一辆汽车。
而这一点呢，其实大家现在是没有意识到。当然这种没有意识到呢，也是因为中共的言论管控。统一台湾它是中共的最高诉求，你在国内呢一说武统的代价，那你肯定就会被封嘛。这就导致在很多中国人眼里，武统台湾很多时候不仅不会花钱，武统台湾之后还可以把台积电抢过来，这等于人均发1万块钱。很多人并不能意识到武统台湾带来的损失，但是真的到民主的那一天，这些都会是可以拿上台面，也必须拿到台面上让不同政党辩论的事情。到时候大家都会意识到武统台湾的代价，而意识到代价之后，还有多少人愿意武统台湾呢？我相信就没有几个人，不是人人都像张雪峰一样，而且我觉得张雪峰大概率也只是口嗨。而在大一统情绪下又不让台湾独立，还想收回台湾，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大概率呢就是谈会给予台湾的贸易好处或者各种补贴，只是相较于中国人大多数不认可西藏，明显到时候对于台湾的支付意愿会高出很多，会愿意给台湾更多的钱让台湾回归中国。当然到时候还得看中国的民主建设和经济建设如何了。其实台湾和中国的主要矛盾呢也不是在民主问题上，而是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如果中国的经济和台湾高度趋同，发展水平高度接近，政治呢也和台湾高度接近，也能做到完全的民主化，那么中国付出的价格呢就会越低，台湾和中国统一的可能性也会越高。所以有时候啊，也想和那些做梦都想收复台湾的人说一句，收复台湾最好的方式不是武统台湾。习近平真的要按下导弹发射键开始武统台湾，那么台湾的分离主义情绪就会拉满了，原来没有的民族主义矛盾也会在台湾出现了，在国际上呢也会给台湾事实独立的空间。真正想要收回台湾的方式是尽快让中国民主化，趁台湾的分离主义还没有占据上风，还有不少人想回归大陆的时候，完成民主化转型，完成经济建设。想收复台湾，那枪口就不该对着台湾，而应该对着中共。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